刘玄德娶亲甘露寺。刘备得到荆州、南郡和襄阳以后，紧接着又由张飞、赵云和关羽分别攻打下了零陵、贵阳、武陵、长沙，还得到了黄忠和魏延两员大将。从那以后啊，刘备的势力越来越大了。这个时候孙权在合肥和曹操交战，打了个大败仗。刘备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更加高兴，就请诸葛亮一块儿商量下一步的打算。可正在这时，刘琦得病死了，刘备就让关羽去镇守襄阳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东吴，周瑜就让鲁肃去跟刘备要回荆州。诸葛亮却说：“子敬先生，我家主公刘备是刘表的兄弟，兄弟继承哥哥的大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再说了，自从大汉高祖皇帝开创基业以来，传到今天已经400年了。刘玄德乃是中山靖王的后代，孝景皇帝的玄孙，当今皇上献帝的叔叔。”难道他没有继承祖业的权利吗？孙权不过是浙江一个小官吏的儿子，对大汉朝廷没有立下什么功劳，仗着势力占领了6郡81州的大片土地，按理他应该知足了，却贪得无厌，还想吞并大汉的国土。你也清楚，赤壁之战打败曹操，我家主公做出了重大贡献，我们的将士也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。再说，要不是我借来东风，周瑜怎么能采用火攻的战术？诸葛亮滔滔不绝的一番话，说得鲁肃哑口无言，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诸葛军师说的虽也有些道理，却让我鲁肃左右为难，这事儿我回去不好交代呀。再说了，要是惹恼了周都督，起兵攻打荆州，刘皇叔也就不能安稳了。”子敬，曹操统领100万兵马打着皇帝的旗号，我们都不怕，何况一个小小的周瑜。这样吧，为了顾全先生的面子，我劝我主写下一张文书，算是你们把荆州暂时借给我们，一旦我们得了西川，立刻交还荆州。鲁肃一看，只好同意了。刘备马上写下一张文书，鲁肃回到东吴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瑜。周瑜看到那张文书，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也只能再找别的机会收回荆州了。过了几天，东吴的探子回来向周瑜报告，说刘备的妻子甘夫人突然病死了。周瑜高兴地对鲁肃说：“现在我有一条计策，可以活捉刘备，又可以收回荆州。你想想，他刘备死了妻子，必然要续娶，我们主公的妹妹恰好没有出嫁，我马上写信给主公，让他赶快派人到荆州去为刘备说媒，把刘备骗到南徐当作人质换回荆州。”于是周瑜立刻写了一封信，让鲁肃到南徐去见孙权。孙权看完了周瑜的信，立刻派一个叫吕范的人到荆州去和刘备提亲。吕范来到荆州，把提亲的事儿对刘备说了。刘备自从甘夫人去世，心情一直不好，所以就不想答应这门亲事。诸葛亮却说：“主公完全可以答应下来，先派孙乾跟吕范一起到东吴去见孙权，就说您非常同意这门亲事，准备选一个良辰吉日就去成亲。” 刘备却有些犹豫。
哎呀，军师尽开玩笑，这明明是周瑜设的圈套，想害我，我怎么能往里跳呢？哈哈哈哈哈，这的确是周瑜的诡计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到时候你既娶了吴侯的妹妹，荆州还可以万无一失。
孙权到了东吴，和孙权定下了娶亲的日期，刘备还是不敢去。诸葛亮对刘备说，
主公，让子龙为您保驾，我有三条妙计交给子龙带上，保证主公平安无事。
说完，诸葛亮把赵云叫来，交给他三个锦囊。
子龙，这三个锦囊里各有一条妙计，到时候你按照上边的顺序行事就行了。
赵云接过锦囊，放在了贴身衣服的口袋里。建安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209年十月的一天，赵云、孙权和500名精兵陪着刘备到了东吴的南徐。可是孙权只派了几个义卒把他们带到馆驿歇息，刘备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这哪儿像是请他来成亲的样子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赵云拆开第一个锦囊，刘备接过来一看，立刻笑了，又让赵云看了看，然后把500名士兵叫到一起，让他们披红挂彩的到街上去分头购买办喜事的物品，得让东吴的老百姓都知道刘备要和吴侯孙权的妹妹成亲。接着刘备又去拜见乔国老，乔国老就是孙权和周瑜的老岳父，德高望重，很受大家尊敬。刘备带着礼物找到乔国老家，说明来意，乔国老十分高兴。第二天，乔国老就去向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报喜。吴国太一下愣住了，哎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呀？他一面派人去叫孙权，一边让手下的人到街上去探听一下。不一会儿，手下人回报说，的确有这件事，乔国老说的一点没错。吴国太听了，气得捶胸顿足的大哭起来。这个时候孙权也赶到了，吴国太跟他大吵大闹了一通，他只好说了实话。吴国太越听越生气，越气越骂周瑜不是个东西。乔国老从一旁劝解，哎呀，周某，你和公瑾的做法确实让国太生气，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再气再骂也无济于事。依我看，刘备人很不错，又是汉室的后代，当世豪杰，不如干脆就招他做女婿算了。再说小姐今年也不小了，找个刘皇叔这样的丈夫也不算委屈。吴国太倒是被乔国老说动了，
国老的话是可以考虑，只是我还没有见过刘备，明天把他约到甘露寺，让我亲眼看看，我如果是不中意，任你们怎么样发落我都不管，我要是相中了，就答应下这门亲事。
孙权也只好同意了。
第二天，孙权在甘露寺备下酒宴，又在甘露寺的廊下埋伏了300多名刀斧手。
功夫不大，刘备在赵云和500名精兵的保护下来到了甘露寺。孙权上下一打量刘备，只见他身材高大，仪表不凡，心里立刻产生几分敬畏之意。二人坐下先寒暄了一阵，然后才请刘备去拜见吴国太。刘备在吴国太面前大大方方，彬彬有礼，谈吐自然而得体， 态度不卑不亢。吴国太一眼就看中了，乐得连嘴都快合不上了，竟当着刘备的面对乔国老说：“这真是我意中的好女婿。”刘备在两位老人面前以晚辈对老人应有的礼节一再拜谢，然后吴国太请刘备一起赴宴，两个人边吃边谈，气氛十分融洽。一会儿赵云带着宝剑站在了刘备身边，吴国太忙问是谁，刘备回答是常山赵子龙。吴国太惊喜地说：“啊，是不是在当阳长坂坡单骑救出阿斗的赵云呢？哎呀，好威武的将军呐！来来来，快喝杯酒。”赵云谢过吴国太，小声的对刘备说：“刚才我在外边巡视，发现埋伏的刀斧手，主公赶快把这情况告诉吴国太。”刘备听了以后，立刻扑通一下跪在吴国太的面前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国太大人，如果要杀刘备，就请现在就动手吧。”吴国太感到很突然，啊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杀我的贤婿？刘备就把刚才赵云看到的情景说了一遍。吴国太立刻勃然大怒，责骂孙权：“仲谋，今天玄德已经成了我的女婿，就如同我的儿女一样，你让人拿枪动刀的躲在廊下干什么？”孙权假装说他不知道，找吕范来问，吕范则把责任推到贾华身上。吴国太气得呼呼带喘，下令要杀贾华。刘备连忙请求，吴国太这才饶了贾华，那些刀斧手啊赶紧溜走了。过了几天，吴国太摆下丰盛的酒宴，让刘备和自己的女儿拜堂成了亲。结婚以后，刘备和孙小姐俩人恩恩爱爱，十分高兴。吴国太看到两个人这样互相敬爱，心里也非常高兴。